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啦！
素心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啊，跟我一块儿在这里上课学习。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呢，我觉得自己在当中分享的时候呢，也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你，你好好的去学，应该对你的灵命呢是有一定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课题，题目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在我们进入这个新的课程之前呢，还是向你报告一下这一堂课我们要讨论的题目是什么。这堂课要讨论的题目就是，请你分享你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认识。可能现在你会说，哎呀，我对这一方面一点都不认识。但是我相信你听完这一堂课以后呢，你就会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有多多少少的认识了。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在今年啊，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呢，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我们这个每周辅导教室的课程，我们是借用一本书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的书名就是走出心里的幽谷。而走出心里的幽谷这本书呢，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讲到关于婚姻、家庭跟性这一方面的讨论。那在过去几个月呢，我们集中的讨论了这几方面的内容。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这本书里面的第二部分呢。第二部分就是讲到关乎一些当代心理辅导的议题，也就是包括了刚才我所介绍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那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也称为过度活跃症。什么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听众朋友，你对于这个名字是否是第一次听到呢？还是你曾经听过呢？这个名字会不会让你想起一些人，或者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呢？提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或者会让人想到这是一些孩子患上的疾病，或者你也会想起你周围一些哎呀很活泼的孩子，他们经常坐立不安，很难控制自己，你可能会想起他们来。甚至有的孩子啊，不单单是活泼好动，可能学习呢也不专心。我素琴在主持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会收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来信呢，讲到这一方面的个案。那我想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两个个案吧。有一位山东的姊妹呢，她在这个电话里面告诉我说，她的儿子呢已经11岁了，读小学五年级。每一次在学校里面做数学的时候呢，非常的粗心。怎么样告诉对方，告诉孩子，这个孩子呢都是没有办法改过来。那这位姊妹呢，自己的性格又非常的急躁，每一次孩子好动的时候呢，她的脾气就上来了。这是第一个个案。第二个个案呢，就是江苏的一位姊妹，她也告诉我说，她说她的孩子已经13岁了，上学的时候不专心，非常的好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就带孩子去看过医生。医生呢给孩子检查了半天，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位姊妹却说，我的孩子太活泼了，盼望周师母你能够为我的孩子祷告，希望我的孩子能够考到重点学校。事实上我们说，当这两位听众朋友来电话跟我分享他们孩子的一些状况的时候呢，我再次说， 我因为没有直接的看到他们的孩子的情况，也没有直接的跟孩子接触，所以呢，真的是很难给这些听众朋友一些具体的回应。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先让孩子能够接受医生的治疗，借助治疗跟检查来确定孩子是否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如果诊断出来他是患上了这样的疾病，那就可以及时的做出一些治疗跟改善。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块儿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我们说最近这几十年讲到这个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意识呢，其实一直在改变。根据精神疾病诊断跟统计的一个标准所提供的正式的定义呢，这个疾病呢包括了三种表现。第一种表现就是不能专注，第二种表现就是冲动，第三种表现就是过动。那现在呢，我就跟大家一一的来看看这三方面的表现。第一，不能专注。什么叫做不能专注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常常有些孩子在功课上、工作上或者是其他的活动里面呢，因为粗心大意而导致错误出现。第二呢，就是在工作跟玩耍的时候呢，常常难以保持专心跟注意的情况。第三呢，就是当别人正面和他们谈话的时候呢，会常常听，但却不没有办法把所听的情况呢听在心里面，也就是说好像他在听，但是却听不进去。第四呢，就是常常不能够完成别人给他们的指示，对于功课或者是一些做的一些杂物吧，工作也往往不能够完成。那他们不能完成的时候呢，不是因为抗拒的行为或者是不能够明白指示的问题，这个呢不能够完成完全是因为不能专心和没有办法注意的去做，甚至是收不到对方所发给他的信息的缘故。第五呢，就是在工作跟活动里面常常没有条理。第六，常常逃避、讨厌或者是勉强做那些需要集中精神的工作，比如说学校的功课或者是家庭的作业。第七，就是常常忘记在工作活动上面所需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玩具啊、学校的作业啊、铅笔啊、书本啊或者是其他的工具。第八，就是常常被旁边的事情分散了自己的注意力。第九，就是在每一天的要做的事情上面有常常忘记的情况。这个呢，就是不能专注的意思。第二，我们要看的就是过动。过动也有几方面。第一，就是常常会舞动手脚，或者是坐着的时候呢，也会有扭动的状况。第二，常常在教室或者其他的场合呢，擅自离开自己的座位。第三，就是常常在不适当的时候到处乱跑，或者是到处的爬。如果是到了青春期的孩子或者是成年人，他们的过动表现呢，可能显示在烦躁不安，或者是情绪出现问题。第四，就是常常难以安静的进行休闲的游戏或者是活动。第五，常常忙的，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安抚自己，或者是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第六，常常讲太多的话。那这个呢，也是过动症。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冲动。冲动也分几方面。第一，常常没有听完别人说话就迫不待急的回答。我们有的时候听到大人说，你别插嘴呀，人家还没讲完话，你别插嘴在当中。可能这个就是其中一个表现。 第二，就是在等候轮到自己的时候呢，会有难以忍耐的感觉，就是不耐烦的在那里等。第三呢，就是常常中断别人的谈话，或者是会在没有受到邀请之下强硬的挤在别人的游戏当中。人家在那里玩得好好的，人家没有邀请你，但是呢，他却硬要掺和在当中，这就是冲动。事实上，我们说在留意一个人的行为的问题，有的时候呢，也是很难划分是否有问题或者是没有问题的界限上。在上面这些表现的描述里面，有常常这个字眼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个行为标准的尺度吧，来稍微分辨是否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有些人会偶尔有上面我们所提的这些行动的表现，但是呢，常常这个字眼或许提供了程度上面的严重性。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显示一个人在行为标准的这个尺度之下，相信是过了平衡标准的界限，常常会处在比较极端的状况里面。那下面呢，我们就尝试分享一些极端的例子。有一些孩子呢，尤其是男孩，他们的口或者是他们的手背，他们的手或者是脚的活动呢，似乎不必经过大脑就能够随意的做出各种不同的活动，而且呢是不停的活动。这样的情况呢，叫他们的父母显得手忙脚乱，却没有办法控制孩子的活动。更多的时候，孩子的父母常常只能够在孩子快要出丑或者是对其他孩子动粗暴的行动的时候呢，父母才能够赶紧的把他们拉走。孩子处在不受控制的状况之下，那这是男孩。至于女孩呢，情况可能会好一点。那他们的表现呢，通常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因为就算是他们的注意力很容易分散，他们也会有过动的问题，只是他们在教室里不会骚扰其他的同学，反而只是静静地看着窗外，所以老师呢都没有留意到他们的问题。至于年龄比较大的孩子，如果他们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表现的话，也会把人气得半死，因为他们可以很专心地看电视看几个小时，但是呢，他们却不愿意花几分钟专心地来做功课。对电视跟电子游戏给他们带来的刺激跟快速的节奏感呢，他们很喜欢，但是对学校的功课或者是家庭的作业呢，却是一点也不喜欢。换句话说，他们的专心能力不是一致的低落，而是是好是坏。那这些孩子最害怕或者是最厌倦的就是他们宁可找妈妈的麻烦，或者进行一些可能伤害自己身体的活动，让自己生活感觉有趣味一点。讲到那些被认为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成年人，通常是不断的转换工作，做决定的时候会很冲动，常常不能在一些界限或者是死线的时间里完成功课，对于自己的优点跟缺点也没有任何的认识，可以说是没有自知之明。不单如此，对别人的反应呢，也了解得非常的迟钝。根据这样的描述的话，我们知道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绝对不只是孩子才有这一方面的问题，就算是成年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过去很多人都误以为这种问题只是小孩子 独有的疾病，并且随着孩子的成长，问题会慢慢慢慢有改善。不过很多专家认为事实并不是这样，要是患了这种疾病的人，在幼年的时候，在他小的时候，如果缺乏正确而持续的治疗，到了他长大以后，病情会变得更难控制。这样的话，就会影响整个人在工作、社交关系和生活各方面都会出现问题。在工作方面会出现效率低，不能够处理事情和完成他的工作。那社交关系方面呢，就难以跟人交往建立关系，只能够独自一个人独来独往，觉得非常的孤单。有一些临床心理学家更认为，患这样病的人因为缺少自控的能力，很容易有冲动的情绪，以至于容易引起犯案或者是滥用药物的情况。由此可见，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确实是值得留意跟认识的一种精神健康的疾病。
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一点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把爱留下为世界留下色彩，把爱留下为世界增添几许芬芳。
有一天，当我的脑波停止，求你让我把智慧留下。有一天，当我的手臂低垂，求你让我把经验留下。有一天，当我的双腿不再迈动，求你让我把决心留下。当我的心脏不再跳动，哦，求你让我把爱留下。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为您播出的空中辅导，每逢礼拜一的一个环节，就是每周辅导教室。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什么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来看看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是一个形容词。我想让听众朋友你能够知道的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是一个形容词，却不是解释。当我们说出这个用词的时候呢，我们是在形容一种行为的表现，而没有解释它发生的原因。当我们看见一个孩子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只会说这个孩子在做什么呢，我们却没有在那里关注为什么这个孩子是这样的呢。作为一个形容词的词语，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症状呢，可以帮助我们留意某一些行为。但是如果我们说某某人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话，我们好像只能够指出一个医学上面的疾病而已。在医学方面呢，现在还不太清楚这个疾病的成因。虽然有很多理论从生理的角度去解释注意力不足过动症，但是呢，仍然没有生理上面的认辨，也没有医学实验可以测试它的存在。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记住，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是一个形容词，不是解释。如果一个行为已经有解答，有答案的话，那么医学 就不必再进一步的去做研究了。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种病的成因，下一步只要研究解决的方法便可以。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某一个人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话，我们只是说我们愿意更多的认识这个人，我们愿意知道他的优点跟缺点，让我们可以对他的心态能够更敏感。我觉得这样的表达呢，就是显出了我们开始留意这样行为的问题。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认识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在留意跟认识这个疾病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研究，那就是灵性跟身体，这两者呢都必须要重视。如果我们不关心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灵性的原因，那么人的悔改还有信心还有顺服呢，就会变得不重要了，罪呢就不再是罪了，甚至福音的力量也可以不用理会了。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不顾这个疾病的生理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大脑有关的长处跟短处，而我们便会对这样的孩子有不实际的期望，这样的话只会让他们丧志，失去了信心。因此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疾病在生理和灵性方面的状况。讲到生理方面的问题，那些被认为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孩子们，那他们的身体上面的优点，我们说长处吧，包括什么呢？就是精力旺盛，创意非凡，愿意冒险，还有性格比较外向。那他的短处，他的缺点是什么呢？他的短处可能包括难以牢牢地记住所听到和读到的一些事情，难以按部就班地去完成他的任务，甚至难以决定事情的优先次序，对感到乏味的工作难以保持专注，更难以辨别事情的相干与否。当有了挫败感的时候呢，就难以明白事情，而且呢，难以改变他的思想的方向。还有一点，就是很难去适应不同的规则跟环境。就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最后这一点，举个例子来说吧，父母容许孩子在家里面大叫大跳，所以呢，当这个孩子回到学校的时候呢，孩子在教室里也会继续的大叫大跳。事实上，这是绝对不适当的行为，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们就难以去适应不同的规则，也难以适应不同的环境上面的要求。在家里面，父母亲容许你大叫大闹呢，可能父母亲真的是束手无策，或者是父母在管教方面没有好好的去教导孩子。但是这个呢，不代表说是在学校里面你也可以大叫大闹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去适应不同的环境上面的要求，这是生理方面。讲到灵性方面的问题，灵敏是一个人的本质，但是当我们谈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忘记这一点，只是强调生理方面的一些因素。灵敏是什么意思呢？灵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各方面都是活在神的里面，我们是不断的在做决定， 这个决定是愿意信靠顺服神，另外愿意按着神话语的教导来做任何的决定。灵性上面的问题或者是智力上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到底怎么样来分辨它哪里出现了问题呢？我觉得有一个分辨的方法，就是这样的行为，他所做的这个行为是否违反了圣经的原则。如果某一种行为肯定违反了圣经神的话语的话，那就是灵性出了问题。不过有的时候要分辨多少是身体的毛病，多少是灵性的问题呢，真的是不容易。在这里呢，我举一个例子吧。当孩子他喜欢动手打他的伙伴，因为他的伙伴拿了他的玩具去玩，这可以说是一个很清楚是一个灵性上面的问题。有可能你的孩子是有注意力不集中、过动或者是冲动的问题，但是讲到伙伴拿了自己的玩具，这个呢绝对不是打人的借口，因为我们认为身体上面的毛病不会使孩子犯罪。因此在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症状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小心观察。基本的原则就是我们必须完全按照圣经的意思来做判断。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孩子的行为违反了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那么治疗的方法呢，就需要在信心跟顺服上不断的去操练，并且明白圣灵会有恩典可以帮助我们改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留意，有的时候呢孩子不服从父母的命令，这个呢可能不是灵性上面出了问题。圣经里面也非常清楚的指示告诉我们，孩子需要听从父母，所以呢不服从父母似乎好像是明明是反对或者是违反圣经的教导，也可能是灵性的问题，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孩子不明白，或者是他忘记了父母的吩咐，不明白或者是忘记，这些呢都不是罪。我们做父母的呢要特别的要小心，父母给孩子的吩咐不能够好像微积分的分题题目一样难以明白。你告诉孩子的事情你一定要让孩子听得明白，你跟他讲了一篇大道理，孩子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他做什么的话，那这个呢就没有办法让孩子做到你想让他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做父母吩咐孩子的时候呢，是根据孩子能够理解的程度来帮助他，让他明白父母的要求。如果今天你吩咐孩子来整理他的房间或者是床铺，你看到孩子的房间太乱了，乱七八糟，你说你要把你的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但是你的孩子他没有整理的话，你会怎么办呢？在你肯定这是灵性的问题之前呢，我希望做父母的必须知道孩子是否明白你对他的要求。你也必须要帮助孩子不被其他的事情分心。如果孩子在餐桌上捣乱不吃饭，家人都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他在那里捣乱的话，那又怎么办呢？可能你的孩子的天性比较活跃，在面对这样的情况之下，或者还有其他的情形会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必须要学习分辨的能力，能够分辨并且应付有罪的心跟过剩的精力。 如果你留意那些极端冲动、过动、注意力分散的孩子们，你会发现他们容易犯某一方面的错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犯罪的一些倾向，那些有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人呢，他们呢也不例外。我再一次的说，如果你的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其实你要分辨他的一些行为呢，实在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想强调的一点，今天你常常埋怨说，我跟孩子怎么怎么说，他就是不听。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的话，再次的提醒你，让你去好好的安静下来想一想，你所表达的是否孩子理解，你对他的一些要求是否有很清楚的界限，时间上面的界限。这样的话，孩子清楚你的指引的话，他自然会按着你的需要，你所教导的会去服从的。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我也再次的鼓励做爸爸妈妈的，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让我们多一点的留意。无论你的孩子在生理方面或者是灵性方面有问题的话，我觉得我们不要太担心。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的孩子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话，你要赶快的带他去看医生。我相信越早去诊断的时候呢，越早能够让孩子或者是让你知道怎么样去配合教育这样有需要的孩子。好了，今天的课程呢，我想我们就要讲到这里。如果听众朋友你听了今天的课程，你对于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有什么想法，你想跟我们分享的话，也鼓励你随时来信跟我交流分享。希望借着我们课程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可以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对这一方面有更多一点的认识。那下一堂课呢，我会跟大家继续的去讨论有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治疗这一方面的内容。
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玫瑰，用丝绸，用锦缎，什么都比不上玫瑰的娇容。主啊，我不懂你用什么造夕阳，用黄金，用珠宝，什么都比不上璀璨的夕阳。